OK， 大家下午好啊。今天是其实对我来讲蛮刺激的，因为等会你看我 demo 档那个录影时间就知道多刺激了哈。OK， 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的这一堂课呢，其实跟下一堂课Victor 就我同事 Victor 王老师呢，也是其实两堂课是应该是要连续一起的哈。我强烈建议各位如果你有参加这一堂，下一堂也一起参加，因为我们会各讲前半段跟后半段。事实上，他的应该是前半段，我的是后半段，但 anyway， 反正我就变成前半段。OK， 那今天这个课程代号是 OFC303。那我们主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Office 365的部署跟 migration 的系列。好，那这边今天会跟各位讲到的是directory， 好 ，AD directory， directory sync， 好，跟 single sign-on， 还有 exchange call， 好 ，exchange call。那基本上在单一登录的部分呢，我们其实坦白说，我从2002年12月开始讲 Hybrid Cloud 到现在，已经讲到就是内容已经不知道怎么换了。所以可是我们得到很多 feedback， 就是很多 partner 或客户听完我讲课讲的那个 ADFS 之后呢，大家都觉得非常难，非常难，好像设定很复杂。所以呢，这种 feedback 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单一登录呢，只会跟各位提，但是不会有 demo。就是我们主要目的 focus 目的，今天主要最课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各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把你的 Mailbox move 到 Exchange Cloud， 就这样子。好，目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 demo， 就是说，那你要做到这样子，你是不是一定要用 ADFS？ 答案是否的。等会我们会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们来看哦，在开始之前呢，这本杂志应该。如果各位是 CEO 或是公司有订的话，应该都有看过嘛，应该大多多少都有看过。CEO 杂志里面有说呢，企业只要花少少的钱，这个两个大赛就代表两块美金，真的两块美金就可以用一个 Office 365的印象，以前用 Amazon 的印象。那呢，加上悠闲的喝咖啡，吃个中餐，然后还喝一杯红酒，这个呢，这个是樱桃，所以是红酒。那或者出去度个假，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啊？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因为呢，他用了 Office 365，好，用了 Office 365，这是我们的愿景哈。事实上，它应该也在发生啊，正在发生中。那为什么有一个彩虹？因为它是远在天边，但是是近在眼前的一种美好的思路的未来哈。那我们来看 Office 365的 Hybrid 的 Scenario， 请注意这个 turn 哈，我们说的是 Office 365。所以 Office 365会包含哪一些？我想假设大家在底下应该都很清楚哈。那 On-premise 呢？我可能再说一下哈。On-premise 因为可能底下有一些学员没有不知道 On-premise 是什么。事实上 On-premise 在微软现在的定义就是它是在各位自己公司内部的机房自己所部署的。好，那这个包不包含你把机房放在 data center？ 我所谓 data center 是比如说你跟 High Cloud 或是其他的 data center 的业者去租。事实上不包含，包含那一些，因为那些东西你只是租机房而已，东西从头到尾还是你要 maintain， 好，这个也算在 on-premise 里面哈。所以 on-premise 指这种传统一般大家使用的这种传统的架构。那 Office 365是微软的云端服务哈。那我们通常来说，以今天这一堂课来说，因为大家可能很多 confuse， 这个我就不提了。但是我们在这一堂里面所讲的 Office 365呢，是指 productivity。好 ，productivity， 所谓 productivity 就是跟生产力有关的，跟企业生产力有关的哈，所以会包含这几个比较三个比较大的伺服器，就是以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跟 Link Online。好，那当然上面你看上面有一朵云哈，它有 Windows Azure， 它那个指的是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所有的服务各位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个身份验证嘛，身份识别验证。那这身份验证识别，你总是要有账号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储存在 Windows Azure 上面，其实的 AD Directory 哈 ，Windows Azure 上面的 AD Directory 的服务，你只要去试用去 create 一个 Office 365的服务，任何服务哈，当然我讲任何服务呢，不包含那个什么 Home Premier Office 那一个，我讲的是还是刚刚说的这三个，其中任何一个，你后面都会对应一组 Windows Azure 的 AD Directory 服务，因为你要有账号去做认证验证的动作。OK， 好，这个先让大家知道。好，那在 Office 365 Hybrid 的 Scenario 里面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做 ID 的建制。好 ，ID 身份验证的一个验证机制，所以我们会有同步的机制，那也会是等会要 demo 给大家看的。那接着呢 ，Exchange Hybrid SharePoint Hybrid 跟 Link Hybrid 这个都是目前上技术都已经 OK 的 ，ready 了。其实，在微软的 Office 365里面，跟我们竞争对手最大的一个差别是，我们提供 Hybrid Cloud 这样的一个混合云的架构模式，这个是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没有办法提供的。好，没有办法提供的哈。那我们待会会跟各位说 Hybrid Cloud 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那最开始 ready 的技术是 Exchange Hybrid， 所以我在2012年12月就讲了。好，就开始讲这个东西了。那 SharePoint 呢，是 SharePoint 跟 Link 呢是最近这一年左右，好，技术才 ready 的，好，才 ready。但我们今天会 focus 在 Exchange 的部分，好 ，focus 在 Exchange 部分。那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 All Authentication， 哈 ，All Authentication， 这个呢其实是Exchange C 2013哈 CU 6 CU 5之后呢所新增加的一个技术哈。那等会可能会稍微跟各位说一下哈，跟各位说一下。那我们来看它的身份验证机制哈。我们刚刚说一开始，你所有的服务因为你放在云端，所以身份验证机制会变成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哈。那在你在使用 Office 365微软的云端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呢，你会有微软的这边云端服务会提供你三种的验证方式。第一种是最简单的 Cloud Identity， Cloud Identity 就是你没有 AD， 好，里面环境里面没有 AD， 那你可能或许你只有Linux 或者是 LDAP 其他 LDAP 验证机制，但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直接很单纯的就直接 initial 我们的 cloud identity， 预设你去申请一个试用版，或是你先去订阅一个 Office 365服务，订阅成功之后，事实上预设就是这个。好，它所有的身份的验证机制、账号密码都是透过我们的后端的 Windows Azure 的 AD 去做验证的。好，去做验证的哈。所以呢，你会看到它跟你的 on-premise 这边哈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在底下这边 on-premise 这边，它跟你的 on-premise 没有任何的关联，好，也不需要去做什么任何的 integrate， 这都没有哈。那第二个是，其实第二个是目前我们比较我个人认为啦哈，如果你要很轻松的去做到一个migrate的话，这个机制现在目前是可以用，而且也是我们目前来说验证机制最简单的。待会给大家看哈 ，demo 给大家看。那这个第二个验证就是 Direct Sync 加 Password Sync， 好 ，Password Sync 哈。那它呢就是怎么做？我们有一个叫 Direct Sync Tool， 你只要安装起来，把这个 Tool 安装起来，然后勾选密码同步之后呢，它就会把你 AD 的账号，好，把你内部 AD 的账号呢跟密码同步一份到 Windows Azure 的 AD， 也就是 Office 365后面后台的这个验证机制的 AD 上面。那密码的部分呢，这边要跟各位先说一下哈，就是因为很多人一听到密码同步，大家都很谨慎啊。密码不是说微软都不是说都不能破解吗？为什么还有办法可以捞出来？事实上，我们用的不是去做本文内不是做密码内文的这个 content 去同步，我们是把密码，因为密码储存在 AD 的时候，它会先做 hash， 好 ，hash 完之后呢？才会被储存在 AD 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去同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反 hash 它，把它反解出来，不可能哈，因为我们自己就说做不到。那我们怎么做？我们把这个 hash 值呢，再去 hash 一次，它会产生一个 digits， 再把这个 digits 同步上去。好，那做一个反向验证的方式，那让使用者他敲账号密码的时候，密码的部分它虽然是敲一模一样，但是实际上它背后运作会是不同的哈。那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你要装 Direct Sync， 好，在你的 On-Premise 要装 Direct Sync。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的验证发生的地点不是在你的 On-Premise AD， 而是在 Cloud 的 Windows Azure AD 上面。好，这个要特别注意。好，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呢？因为有一些我们对资安比较要求比较高的企业，比如说金融业或国防单位，它要求他的账号密码一定要回到 on-premise 的 AD 去做验证，不能发生在企业内部以外。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适用这个中间这个方式。好，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用这个 ADFS。好 ，ADFS 就是 Federation Identity， 它的验证机制，你看到这边，它会多了一个叫 Federation， 在 on-premise 这边会多了一个 Federation。它的验证机制我稍微简单说一下，就是你除了在你的环境部署 Direct Sync 之外呢，你还要再部署一个 ADFS。 好， ADFS 大家都知道目前是提供 Web HTTP 嘛的验证方式， HTTP 的验证方式，它的验证机制很简单，就是当 Cloud 的使用者去登录 Cloud 的时候，他输入他的Cloud 账号， 那因为这个账号是从 AD 同步过去的嘛，那而且你也已经告诉了 O365 说，哎，只要是这个一个账号进来的，好，尾码是带，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例子 MSMEP.Asia， 只要尾码是这个 domain， 使用者客户 domain 已经设定好的，它就会被 redirect 回到你的 ADFS 的页面去做验证。验证完之后呢，使用者会取得一个 token， 好，这个 token 呢，他会拿带着这个 token 呢回到 O36， 因为我们在 O36 的AD 已经跟我们的 ADFS 做完 federation 就同盟验证了，所以他会认可这个 token 的验证的 token， 所以会重新发一张背后的 Windows Azure AD 的 token 给他，然后就完成登录。好，就完成登录哈。那这是他一个内细 detail 的底下federation 的 identity 呢，它验证机制的一个底层的运作。那这边先跟各位说一下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会 focus 在这边，因为呢，我跟理由我刚刚说了，讲这个大家会觉得好像为什么要搞一个搬个信箱要搞这么久哈。那在 你用 federation 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这底下 slide 这边底下有稍微有说一行，就是 federation 因为所有验证都会回到你的 AD， 都透过你的 ADFS server， 换言之如果你的 ADFS 这时候挂了，你没有做 HA 或是 任何原因挂了，这个时候使用者就没办法登录，因为他找不到 你 ADFS service 是 down 的，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验证，那怎么办？我们会建议以现在的scenario，我们会建议你在做ADFS 验证的同时呢，你也要把 Direct Sync 的 Password 那个选项勾起来，这两者是不冲突的。好，这两者是不冲突的。当你的Federation 的这个验证，就是 ADFS 的 Federation 验证，如果 fail 的话，你可以用 Remote PowerShell 登录到 Office 365去变更它的验证机制，成为 Direct Sync， 就是使用那个 Cloud Identity， 好，就是 Direct Sync 加 Password。好，这个时候你变更完之后，使用者因为你平常密码账号都有同步。所以这个时候使用者可以敲账号密码一模一样就登录，但是这个时候的验证会回到 cloud， 而不是在 on-premise 完成。好，所以这是一个有关于如果你要 federation 的话呢，这是一个 tip 好分享给大家。那这边呢，这三种验证机制里面呢，第一个 cloud identity 不支援 hybrid， 因为它跟 on-premise 没有任何关联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做 cloud hybrid cloud 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机制哈，所以它的 hybrid 的 scenario 在 Cloud Identity 这个验证机制下是不 work 的，好，是不 work 的。好，那我们来看 Exchange Hybrid 伺服器的角色，这边就有了哈，这边就 有提到比较细的第一个，第二你看到有一个 AD Direct Sync， 好 ，AD Direct Sync，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张图表里面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东西，没有 ADFS。好，这在我以前讲课的时候是有 ADFS 的，好。那我今天就把它拿掉了，为什么？我就告诉你，尽量简单化，你只要部署 Direct Sync 就可以用 Hybrid Cloud 把信箱搬上去。好，你不一定要用到 ADFS， 好，用到 ADFS。那这一张图呢，先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这个是 Direct Sync， 就是我们讲的 Direct Sync Server， 等会会 demo 给大家看。它负责做什么？它把 user 就是使用者，还有联络人 group， 好，透过 AD Direct Sync 呢，把它同步到这个 O36 的 Windows Azure AD 上面，好 ，O36 Windows Azure AD 上面哈。那底下呢，这边哈，这个 Hybrid Cloud 这部分呢，我们官方文件已经更新了哈。现在只要你的环境是以去年2017 SP3 以后的版本，现在是目前还最低资源的，微软还官方还最低资源的就是以去年2017嘛。这个版本，如果你的环境是2007 SP3 以后版本，你要做 Hybrid Cloud 呢，你一定哈。一定要用 Exchange 2013当成你的 Hybrid Server， 好 ，Exchange 2013当成你的 Hybrid Server。目前最新版本是 CU6， 好 ，CU6 哈。那等一会有机会提到的时候再跟各位说哈，那个会非常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 Office 365现在后端的平台的 Exchange Server 都是 Exchange 2013。你如果用 Exchange 2010去做 Hybrid 的话，不是不可以支援，但是你会管理上会非常不方便。好，而且你可能在 config 上也会没有像2013这么容易。好，这个是先跟各位提一下哈。那 AD Directory 刚刚说过负责 sync 这些哈，当然还有 password。那接着呢，你的 mail 这些，如果你要搬移的时候 ，mail 这些都会透过 Outlook Anywhere RPC over HTTP， 好 RPC over HTTP 的这个方式呢，去做把 mail 所有的你信箱里面所有的东西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都会帮你 sync 过去。 都会帮你看不到，比如像全线底层的权限，或者是你一些其他的都会帮你适应过去，都会帮你适应过去。所以你透过这个Hybrid Cloud 呢，它是以 Change 内建，就是等会下一堂课的时候呢，那个 Vitor 王老师那边会提到，就是说四个Office 365有四个搬移的方法，唯一可以保留使用者的 Outlook Profile 不需要重设的，而且 OST 也不需要重新 Sync 的，就是这个，只有这个方法可以做得到。好，其他三种方法你都要重建 Profile， 都要重建 Profile。好，那我们看它的 Foundation， 就是它底层的部分 Hybrid， 以确定 Hybrid 部分。那其实这个是我重新 实在重新再修了一下，用尽量更浅显的方式呢，让大家知道哈，Exchange Hybrid 其实在微软 Design 里面呢，它是两个方向，两个主要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迁移工具，就是等会我也会跟各位 demo 的。另外一个方式呢是共存环境的 Bridge。共存环境，什么叫不共存环境？就是你要有一部分使用者你要留在 On Premise。那另外一部分使用者呢，你要搬到 Cloud 上面，但是你同时两边都要互通，共用同一个 Direct Sync， 互相 Share FreeBSD 新势力，好，那些等等，没有要互通这些等等，你这种共存的环境，这个时候呢，你也要用 Hybrid， 好，也要有Exchange Hybrid， 那所以你看到底下细项，那如果你是作为上面的迁移工具的话，它是一个 Short Term 的，它不是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信箱搬完之后，你 On Premise 就移掉了，这一种。好，这一种的情况，那其实目前我们会比较针对像你你可能2007你准备要淘汰，那你之后也可能在 On Premise 都不会存有 Exchange Server 这种情况下，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用这种 Hybrid Server 的方式，把它当成是一个 Migrate 的工具，好，帮你把信箱所有 Migrate 过去 ，Migrate 上去，那它 Move 的时候，它是用 Online Move Mailbox 哈，现在应该看不到 Offline 了，因为Exchange 2003已经不支援了，好，所以这个。到时候 不需要太担心，但是跟各位提一下 ，online 跟 offline， 等会在画面里面会跟各位说一下。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是做底下的 bridge 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你可以用相同的，它可以帮你做到Gale 的同步哈 ，Gale 应该说如果你要做细，对使用者来看呢，他看到是两份同样的 Gale。好，不管他是从 On Premise 去看或从 Cloud 上面去看，都是同一份的内容，同一份内容。但实际底层上，它是透过 Direct Sync Sync 上去的，然后呢，你可以透过 Web 的管理界面去做两边的管理，这等会会提到，会有 Demo 让大家看。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有客户有这样的需求，他可能对敏感性的资料，他还是需要保存在 On Premise 的话，他可以。那但是其他人他想要把它移上去，他就可以用这样 Hybrid 混合的架构。事实上呢，我们在我们窝外现在目前的统计呢，其实有蛮多的客户啊，他是采用这种的架构，好，因为它很有弹性哈。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Hybrid Wazer 的一个历史哈。Exchange Hybrid 呢，最开始是从Exchange 2011 SP1 开始哈 ，SP1 就开始上去了。但是那时候呢，老实说我没有做过，为什么？你看到这边吗？有72页的文件。而且那个文件全部都是指令，全部都是指令，没有 UI 界面，好，没有 UI 界面哈。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说这个一定不成熟，所以我没有撤，没有开玩笑。事实上你现在你要用这种环境也不容易啦，因为现在这种东西已经不支援了。我是从2010 SP2 开始，好，因为它已经有 Wazer， 好，它有 Wazer 出现了。那 Wazer 出现之后呢，当然一开始出来先行者同事会比较痛苦一点。会有一些问题了哈，没办法的问题。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去 care 它哈，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啊。如果你的客户是Exchange 2003还有机会了哈，Exchange 2003你要透过Exchange 2010当成 Hybrid Server 去 migrate 到 Cloud 上面，好，到 Cloud 上面。那现在2010 SP3 的版本呢，其实我 run 起来还蛮稳定的，好，还蛮稳定的。我最近在 run 一个 lab 哈，其实还 OK， 没有问题的。那接着呢？以前你2013的 RTM， 好 ，RTM 其实那时候不能乱 Hybrid， 好，所以你要等到 CU1 这边，所以为什么中间你看跳过了，变成 CU1， 好，变成 CU1 的方式哈。那接着就是我们应该也不是说最近了，已经快有半年了哈。以前你2013 SP1， 这 SP1 launch 的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客户在 再 feedback 回来的，就是他要把两个不同组织与 change.org AD 的 domain AD Voice 的 domain 的账号呢，同时 sync， 同时搬到同一份的 Office 365订阅上。这在 SP1 是做没有办法做的，没办法做的哈。那现在可以做，好，现在可以做 SP1 之后可以做哈。但 detail 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不提哈，因为今天只有70分钟，如果给我7个小时，我可以帮你讲很 detail，OK 哈。那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呢，我待会 demo 的版本我是用 CU6 版本。那在 SP1 那边还有多了一个 Edge Server 哈，就是说如果你客户的环境呢有，就是他有一些 concern， 他希望 mail 的进入点还是在 on-premise， 而且不能直接到拓通到 internal 的话，那这个时候唯一解就是你要在 DNG 区去布一台 Edge Server。那这个以前呢，以前这种架构的需求呢可以做，但是你要很复杂，你要自己去 configure， 好，下一些指令去 configure。那现在 SP1 有直接在 Hybrid Wazer 去 configure 的过程中就可以让你去选了。好，就可以让你选，所以会变得更简单。那最后一个是 CU5 的哈，但是CU5 就刚刚说的，它多了一个 All Authentication， 好 ，All Authentication 这个会很非常的有益，对，整个我们等会在做那个 Free Busy 的时候会非常的节省很多的工哈，节省很多工。那统计到我刚刚说话还没说完的，就是这个 Office 365呢，现在使用 Hybrid 的信箱哈是有数以万计的信箱是透过 Hybrid 的方式去，这个架构在运行在 Office 365上面， Office 365上面，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它非常的复杂，等于你听完我的课之后你就觉得真的很简单。那这个是它的底层，我为什么要放这一张 slide 呢？因为今天的课是被定义为 Level 300， 我如果不讲稍微复杂一点的，可能到时候那个评分会被评说，而不是说300吗？所以我这边稍微说一下它 detail 哈。第一，这个是on-premise 刚刚解释过了，就是你自己内部的哈。那另外右手边最右边的是中间还有一个 internet， 当然有 firewall。那最右手边是 change online。当你去enable hybrid 的 configure engine 的时候呢，它会做哪些事情？事实上后面底层呢，它会乱一个指令叫做 update hybrid configure 的 command。好，会去让这个 update configure 的 command 哈，那这个 command 呢会去让这个 configuration 的 engine 呢去做一个 initial 的动作，好，做一个 initial 动作。那接着呢，这个 object 呢 hybrid configure 它会产生一个 object 放在 AD 里面，好，当然要储存一些资讯嘛，因为会有 on premise 跟对于 cloud 那边 Azure 的设定的一些 configure， 好，这个的话储存在你 on premise 这边 AD， 当然相对应的，它也会把这些资讯写到也迁移 Color Windows Azure AD 上面哈。那这个Configure Wizard 呢，它会去把目前呢你储存在这个 Configure Wizard AD 的这个物件的所有的 Configure 值呢，把它读出来，好，把它读出来哈。那接着，它会开始去做 connect 到 Remote， 因为它等会在你看 Demo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要你输入账号密码，它两边去连线，好，两边去连线。那连线如果连成功之后呢，它就会开始把 Exchange 的把 on-premise 跟 exchange online 这两边的你目前现有的设定，因为你前面会有一些设定输入值的部分，帮你开始做写入的动作。好，那在写入里面会有这几个，第一个 exchange server level 的 config 呢，它会包含 MIS， 就是 Move Mailbox 的那个 service， 好， Move Mailbox 的 service， 它有 certificate， 就是凭证的验证，因为它要透过 HTTPS， 好，你绝对不会希望说不透过 HTTPS 就可以把你信箱搬走嘛。这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好，所以会有凭证的一个验证。那另外还有 EWS Exchange Web Service， 等会我们也会说，也会说它要做透过 EWS 的，因为 MIS 是 run 在 EWS 底下嘛，好，所以它透过它去做一个验证，然后呢去做一个跟 Receive Connector 的验证。你 Receive Connector 你不能把那个 Anonymous 的勾拿掉，不然它到时候 就不 work 了。那 Domain Level Configure 会有这些 Accept Domain 啊，然后你 Remote Domain 这些 Configure 啊， Email 就是 Policy，他要把它读出来。好，那在 Org Level 呢会有 Exchange 的 Federation Trust。 好， Exchange Federation Trust 先说明，Exchange 的 Federation Trust 跟等会我们讲的那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Federation 的 Identity 呢是没有关系的。好，前面讲的 Federation Identity 呢，它指的是 AD 账号验证的 Federation， 这里讲的 Exchange 的Federation 是指以两个不同 Exchange Org 之间去做 Federation， 在以前你2010 SP2 之后，你会看到在 UI 界面上面就会多一个叫同盟关系嘛，有没有？有。好，那还有一个组织关系嘛，那个就是我们讲的 Federation， 就是讲那个同盟，就是讲那个同盟。那同盟是要做什么的？就是在两个不同的以前的 Org 之间去建立同盟关系之后，可以去透过 Auto Discover EWS 互相读对方的 FreeBSD Information。这个是在没有 Hybrid 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做的，好，你也可以做的。我们有一些客户也会是采用这种架构，他单纯只是要互相 share 彼此的 FreeBSD 而已。好，那这种情况你却用 Exchange Federation 来做。那其他的还有一些 Address Space 啊，或 Send Connector 这些 Config， 他都要读出来。那接着你看，他就会把你同步写过来，他们同步写过来。那这个接着在这个Engine 的部分呢，他会把这个 Topology 还有你现有的这个所有的设定呢，把它同步到 O365 上面。这个是刚刚说过的。那最后呢，他会依据你现在所有的设定呢，去做一些后续的 Config 的处理。那其实这边呢，这一张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如果你今天你的环境是 multi domain multi site， 而且呢，你比如说你是跨不同的 region， 然后你的频宽可能 AD replication 呢可能不是那么及时的情况下，你在 run 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很容易瘫药掉，很容易瘫药掉。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比较大的架构的话，我们会建议你一定要先确认你的 AD 的 replication 是 OK 的，因为这边你可以看到它会去捞你整个 exchange org 的所有 config， 即使你只是一个 chart domain 要做而已，其他 domain 你都不做 hybrid call，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会去读其他 domain 的这个 exchange configuration。 好，所以你的 AD 的 replication 一定是要在健康的状态下，如果你是大型的环境下，不然你这个东西你 run 下去 ，HCW run 下去一定会报错，好，一定会报错，这个是一个经验。那这张时代会解释，也会解释说为什么你只是要做一个 domain， 一个 char domain 的 exchange migrate， 但是其他 domain 也会被牵扯进来的原因在这里，在他这边。好，那来看我们所支援的 TOP topology exchange hybrid 所支援的 topology。我们先看 RTM， RTM 的话它是 account 跟 mailbox 的 single forest， 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的关系就是你一个 AD forest 只能同步到一个相对应的 Office 365的 tender， 就是租用户上面。那如果是 SP1 之后，就刚刚我们提到你可以是两边都同步过来，就两个不同 AD forest 的 exchange 同步到同一个 O365 上面的租用账户里面。好，这个是 SP1 之后支援的。那要怎么做？基本上呢，你要透过 FIM， 要透过 FIM， 或者你对这个整个 flow 流程非常清楚的话，你可以先做 AD 的 consolidate 完之后，再从这个单一的 AD， 比如说从这边同步上去，或者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consolidate 不是你想要，因为有时候客户他就是要维持这两边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要走这个架构的话，你就要中间要透过 FIM。去做两边 account 的 consolidate 之后，再由 FIM 同步到 Office 365 Windows HD 上面，好，最后就不会是用我们内建下，等会看到那个 Direct Sync Tool 了。好，这个如果你要做这个的架构呢，请联络我们的 Premier， 好，就是 Premier Support， 因为这个的执行呢，目前定义在 Premier Support 才会帮你做，好，才会帮你做。好，好，那我们来看它部署的条件。这个就是接下来就是比较文字的部分了，文字叙述的部分了哈。因为你要部署2013 server 去当成 hybrid server 嘛，所以它的需求条件就是要跟2013部署的需求条件是一样的。好，首先在 forest function level 里面，你至少要2003 SP2 以上的。好 ，forest function level 是2003以上的哈，含2003。那 DC GC 跟 Schema Master 一定最低一定要。2003 SP2， 而且特别 highlight 是 Enterprise 哦，你不能弄一个 standard 的加 SP2 的，加 SP2 的，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看一下文件，它好像把 standard， 我印象中好像以前可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再看文件，它 Enterprise， 它 standard 拿掉，剩下 Enterprise， 好，这个就是这三个角色了，这三个角色。那最低的要买归环境，就我刚刚说的 SP3 2017 SP3 加 RU14 RU14 目前最新的，或者是以前2010的 SP3 加 RU7， 27。那如果你是现在是以劝你2013的环境，当然也可以直接做，也可以直接做，这没有问题。好，那可以支援 Hybrid 的订阅，因为在 Office 365呢，我们的订阅授权方案里面有太多种，太多种，多到有时候我们自己都 confused。 好 ，Anyway， 那你要必须是要这几个的授权方案才会支援 Hybrid， 就是 Enterprise， 或者是 Government， 或者是教育版的，或者是 Media Size Media Business， 就是中小企业的。那 Enterprise 有11314嘛，那 G Government 就是给专门政府单位在用的，它有 G1G3G4， 那还有教育版的，它有 A2A3A4， 它没有 A1， 没有 A1。 所以这几个授权呢，如果你要 Hybrid， 你的客户 你在帮他一开始要做或自己要做的时候，你在申请订阅的时候不要选错了，好，不要选错了。好，那接着是 AD， 刚才 AD 要符合最低需求嘛，那接着是你的客户网域，好，你客户网域这个你授权方案也符合了。接着是客户网域的部分，客户网域就是现在客户在用的 email domain， 好啊，如果客户没有 email domain 呢，你就帮他申请嘛，好，就帮他申请。那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现在客户如果是从 Gmail 过来的，他想要自己带自己公司的 email domain，或是他不是 Gmail 的 Enterprise 的客户，好，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可以帮他申请一个新的 email domain， 或者是你要用直接用 Gmail 把它搬过来也 OK， 也 OK， 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正式对外的那个email domain 的网址，才有办法让你去做两边的搬移的动作。那这个呢 ，Internet domain， 我想绝大部分都已经 meet 到这样的需求了，但是特别 highlight 是你管理者要能够去修改 DNS 这个 Internet Domain 的 DNS 记录，因为等一会要做验证，网域的验证，好，网域的验证，而且你这个网域必须要事先被加进来，加到 Office 365，所以呢，我们等一会会有一个 demo。那这个呢，我特别整理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内很多中小型客户呢，他的 DNS 呢不是放在自己的 DNS server 上，他是放在这几家应该就囊括国内90%的吧，甚至90几的，就是在国内有提供 DNS host 的服务的几家厂商。那里面呢，这四家里面呢，表上面你可以看到只有 PC Home 的 DNS 代管是所有 Raker 都支援，就是符合 Office 365的所有 Raker。 好，那其他的像 HiNet 的，或者是智邦 CNet 就是以前的 TWNIC。 好，因为有很多客户他很早之前他的 Domain 是 TWNIC 买的，那 TWNIC 现在后来已经不提供 DNS 的 host 的服务了，那 TWNIC 就委由 CNET 来做，好 ，CNET 来做。那如果你客户是放在这些 DNS 上面的代管的服务的话呢，你要注意，有些服务不提，有些 Raker 它不支援的话，你有些服务会不 work。那哪一些服务对应到哪一些 Raker 会不 work， 你可以看这一张这个文件上面的说明。其实 SRV 跟 Raker 跟什么有关系？跟 Link Online， 好，就是 Mobile Device Link Online 登录。那如果你是纯 pure 的 exchange 的话，其实 exchange online 的话，其实跟 exchange 没有什么太大关联，这个只是提醒给大家，好，让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呢，我们来看 demo 怎么把网域加到 Office 365，其实不会太困难，就是在这边这个是 O365 的 portal 管理的界面，好 ，portal 管理界面，那如果你有申请试用过的话，你应该对这个就不会太陌生。它现在完全是 web 的话。其实在这个页面里面呢，这个页面这一段呢，其实这一些放大一下，这一段从这边使用者群组网域这几个其实是管理你的 Windows Azure AD， 因为这跟验证有关嘛，跟验证有关嘛，所以这边其实也跟你的以前你 Online 的服务是。不是去管理它，但是它是储存在 AD， 它这几个页签呢是要去管理你的那个 Windows Azure AD 的账号。那我们要去先把网域加进来，怎么加呢？就是在这边你点选网域之后呢，这边有个新增网域，好，新增网域，好，那我们接着看新增网域的时候呢，当然会有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呢，你只要做完第一个步骤就 OK 了，好，做完第一个步骤你就可以跳开了，就第一步骤二跟步骤三不一定要做，好，不一定要做，但是你等会在最后面要搬信箱之前，你第二步骤要做。我们等会在 demo 里面会跟各位说，所以等会你会看到这个 demo 就只有做完第一个步骤而已， 好，这是正常的，不是我把它卡掉了。好，开始步骤一，那你要输入你的客户的 domain 嘛？好，客户的 domain 哈，各位看一下这个 domain 目前在这个网在这个 demo 里面呢，这个是我自己已经拥有好几年的这个 domain， 好，就是这个，好，这个 domain 哈。那接着呢，我们因为你要把它加进去，所以你输入之后呢，等会你看接下来它会要求你。接下来他要求你去输入做网域的验证，好，网域的验证。那这边网域验证呢，你有几种方式啊？因为我们不是我这个网域呢是放在 GoDaddy， 但是它没有抓出来啊，没有找出来。你这边在设的时候，如果你是一般的 DNS server 或者是 Windows 的 DNS server， 不是你表列的这几个 DNS 代管的话，你就选一般指示就可以了。好，一般指示就可以了哈。那我们看。一般指示的话，它会做什么？在这边，其实你要验证的话，就是把这两个、这两笔你可以用 TXT 或是 MXRacker 呢去做验证，好，去做验证。这个地方呢，我会建议各位，在一开始的情况下呢，你不要用 MX 的验证，因为 MX 验证设下去之后 ，mail 就跑往那边跑，但是你账号没有在那边，好，账号没有在那边，所以你应该要用。TXT 号，所以在这边，那这个是 GoDaddy 号，这是我 DNS host 上面的 ，DNS host 上面的哈，那就是照他说的哈 ，host 就 at， 然后呢，把刚才那个他要验证的验证码文字呢贴上来。GoDaddy 的好处就是呢，你看这边都没有剪接哦，也都没有等哦，我设完之后呢，你各位可以看这时间了啊，设完之后呢，我马上就按完成立即验证，它生效非常快。生效非常快，几乎零等待，好，几乎零等待哈。OK， 只要出现这个画面呢，就 OK 了，第一步骤就完成了。好，第一步骤就完成，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做了。好，往下做了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Direct Sync， 好 ，Direct Sync。好，刚才是先把网域加完哈，把网域加到你的O36 上面，你要告诉他说哪一个网域维码的账号要同步到 O36 上面。OK， 他是讲他的用意是这样子啊，当然。如果你在不同步的情况下呢，就是用那个维码当成是使用者登录的账号，好，账号的维码。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Direct Sync 的部分。Direct Sync 呢，你要先在你要装之前呢，你要先在 O365 上面去把它 enable， 好，要先告诉他说我等会就要做 Direct Sync， 所以你要先把它 enable 起来。那接着呢，这很容易大家可能会不小心犯的错哈，就是 Direct Sync 的这个 tool。一定要从 O365 的网站去下载，因为呢，你这样下来的才是最新的，好，最新的啊。如果你到我们 Download Center 哈，去打那个 Windows Azure AD Directory Sync， 会出来一堆，你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哈，你可能选最大或选最小，不管你选哪一个都不会是对的，都不会是对，所以你一定要从 O365 的 Portal 上面去下载，这个是最没有问题的版本，而且是可以 work 的版本哈。好。那它有一些条件限制啊，不能跟网域控制站，不能跟 Exchange， 不能跟 ADFS server 呢装回来。换句话说，它自己要独立台。那很简单，你就是装一个 VM 就好了，好 ，VM 七台 VM 就可以 run 它。然后要打连符文过3.5哈，然后呢，你要它现在目前只有 OS， 只有64位元的版本了，好，只有64位元版本哈，不需要 public IP， 它也不需要凭证，好，不需要 public IP， 不需要凭证哈，你只要让它443跟80 port 可以对外通就可以了。好就可以了，只要这两个 port 有通，这个就是刚刚说的，你如果没有装 Dynamic Framework 3.5 SP1 或 Dynamic Framework 4.0 的话，它会报错，它会报错的话，那我等会用的环境呢，装 Direct Sync Server 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本身就那一件那个 Dynamic Framework 3.5 跟 4.5 嘛，好，所以你就把那两个勾起来装起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先，我们刚刚说的第一步，你要先启用它，好，要在 O365 启用它。那启用它呢，就是在使用者这边哈，打作用中的使用者。好，昨天因为可能太累哦，所以我有点鬼遮眼找不到，然后就后来还好呢，我们的 Vito 老师跟我讲说，跑到这里来了，我一定是鬼遮眼才没看到哈。那在这里呢，使用者这边，这里有一个叫做很细啊哈，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有看到，很细啊，因为它界面有点改了。在 AT Directory 同步处理这边有一个设定，有一个设定去点它，好，去点它。好，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点设定， 点进去之后就会出现这个一二三四五，好，一二三四五，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三个，你要先把它启用，好，第三个先把它启用哈。这启用呢比以前好多了，好，以前要等十几二十分钟，现在启用基本上马上就生效 ，OK。然后我说的下载就是这里，好，就是这里哈，你一定要在这个 portal 去点第四步骤的那个下载，下载下来的那个版本才会是正确的，好，才是正确的哈。好，那我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我跟大家看一下哈，这里还在跑。好，在这边哈。好，这边178 mega， 好，178 mega。那我等会跟各位说为什么哈？你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我今天这整个所有你看到 demo lab， 我是早上10点开始做的。做到下午刚才是2:30左右完成的，好，而且包含中间 troubleshooting 一个半小时，好，所以这个跑很快，而且我的凭证也是今天早上10点才买的，好，所以你看整个 run 下来其实不需要花你太久的时间，好，不需要花你太久的时间，差一点没有 live demo 而已，因为 live demo 没那么多时间嘛，只有70分钟，我怎么 live demo？ 好，这个是下来下来，那接着呢，我们看来等会来部署了，那。这个部署之前呢，你这个也是常常大家问，可能会碰到的，就是我会建议各位要先去下载一个叫做 IDFIS， 这是我们的一个协助的工具，协助部署的工具。IDFIS 呢，它会针对要被同步的 AD 账号的属性呢去做 scan 的动作，它会帮你去确认说，哎，你这个要被同步属性有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字源打错，或是你包含中文，或是它没办法辨识的，或是有重复的值的。好，这一些等等的错误，它会帮你 scan 出来。好，这个是避免等会再 run Dressync run 下去之后呢，它会报错，说有些账号物件没办法同步，属性没办法同步。好，所以你的环境里面你要同步的话呢，我会建议你一定要 run 一下这个，好，下载这个 tool IDFIS 呢去做一下scan 的动作。这个工具非常的简单，就是下来解开点它，然后 run 就好了，它就跑报表出来，看有没有错，好，有没有错，报表出来哈。那接着还有一个最要常常忽略的，你的 Internet Domain 的那个，就刚才我们那个 Internet Domain 加到 Office 36那 Internet Domain， 你要加到你的 AD 的尾码，因为我们要用这个当成 O36 的账号去做同步，好，同步到 O36 哈。等会看一下 Demo， 就会知道讲什么事情。好，这个就是在这里尾码会不会加，这个跟 O36 没关系，这是 AD 啊哈，就是在那个 Domain AD 网域及信任。AD 网域及信任的工具最上面，最上面按右键内容，好，按右键内容，然后接着就是把刚才加到 O36 那个网域把它加进来，好，把它新增进来，新增进来就这新增进来了。那接着呢，你就要去 ADUC， 就是你的使用者人电脑，把你要同步的那些账号 OU 的账号，好，全选，然后用内容接，内容这怎么不见了？跑掉了，那张图没贴到，所以怎么会这样？好，反正同步之后呢，按右键内容，你去把那个 UPN 尾码的账号登录，不是有一个 UPN 尾码吗？请把 UPN 尾码改成那个 MSMVP 点，就是你自己加入刚才加入 Office 36那个。好，奇怪，少了一张图啊。好，那这个是 IDFIS 的 error 哈，就是。它会做排除的动作，那这边你看就会针对这些属性，刚才说的这些属性去做 scan 的动作。那这是它的 tool， 它就 run 起来的 tool。 你看这边有一些，我放大一下哈，像这些比如说有错误的，有一些错误的呢，它就会直接秀出来，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 action 或者是 edit， 让你去直接做修改，然后 configure 回去。好，所以这个 tool 是我觉得非常好用，你在执行的时候呢，就是安装 Dressync 之前呢，应该先 run 一下，不然免得会浪费一些时间，无必要时间。那刚才完成了这几个前面条件之后呢，接着 Auto Discover 这个很重要。Auto Discover 呢的这个 Raker 呢，等会你在搬信箱 ，Office 36在搬信箱在找你的以确认 server 在哪边的时候，它是透过这个 Raker 去找的。所以呢，你这个 Raker 一定要指到 Exchange 2013的 Hybrid Server 上。好，因为我刚刚说了，现在你的 Hybrid Server 都一定要用最新的以前2013的版本，所以你这个 Raker 预设你这 Raker 会指哪边，就指你现在的 On-Premise 的2017或2010的 Server 嘛， Case Server 嘛。好，但是如果你要做 Hybrid 的话，你要把它改到2013的 Case Server 上，好 Case Server 上哈。然后 Firewall 跟 Firewall Port 跟 Protocol 的部分呢，就是可以用对应的来，这张表有点糊哈，拉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有这些 Port 哈 ，Office 36会用到这些 Port， 好，那基本上就是25 Port 跟443 Port 了。好，你看就是25跟43而已，没有其他的 port。好，但是会有不同对应的点。好， 25 port 当然是对到你的那个 case server。那事实上哈，如果你做 hybrid 的话， 25 port 跟43 port 就是对到你的 hybrid server， 就没了。好，就没了哈。Dersync 不需要开 port， 我刚刚说了 ，Dersync 只要让它可以对外通就好，对外面进来不需要啊，英镑不需要哈。好，那我们来看部署，好，整个部署的部分。部署呢，这个是我刚才下载下来的，就是刚那个 demo 下载下来的哈。那解开之后呢，他去做安装。那现在的时间，你看这个录影时间是49分，那中间等待时间我就把它就不录了，好就不录了哈。所以你等会看到，事实上没有那么快，闪一下就装完了，应该不太可能了哈，因为170几 mega 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跑完。好，所以这个中间让它跑一下哈，那。应该是有，好，这个是跑完之后呢的画面，好，跑完之后的画面哈。下一步这个哈，这个立即启动设定经理呢，你先不要设，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好，我们要先去做一件，不是做一件 ，sorry， 你要先把它登录登出哈，先把它登录登出，不然等会你在乱的时候报错。我今天遇到的哈，之前没有遇到，不知道为什么，好，今天遇到的。就是你跑完之后呢，先登录登出哦，再回来去点那个设定主态，好，设定主态哈，这个才有办法再往下跑，不然他会跟你说，sorry， 如果你没有登录登出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你说你的那个成员呢，群组成员呢，跟不是他的 FIM 里面的成员，好，所以会有问题，好，会你会权限会不够。好，那这边呢？你等你点进来之后 ，config 呢？第一个，你就是要告诉他你的 Windows Azure AD 的，这个是你 Windows Azure AD， 也就是你 Office 36你在申请订阅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 Admin Account， 那个 Admin Account 就是输入在这边 ，OK， 输入在这边哈。所以它格式是用 UPN 的方式，也就是 Email UPN 的方式去输入的哈 ，OK。那接下来下一步当然就是输入你自己这一个 on-premise， 就是你内部 AD 的 administrator 的 account， 好 ，administrator account 哈。那这边呢有告诉你，OK， 这边没有告诉你哈。这边呢有客户曾经问过说，他的账号的权限一定要 domain 的命吗？可不可以用其他的？一定要用 enterprise 的命，好，一定要用 enterprise 的命的权限，好，才有办法哈，不然你用其他的 account 的权限呢是没办法跑的，好，是会报错的哈。那因为我们是要做混合云的部署，混合云的部署哈，以前你 hybrid cloud， 所以呢，在这边你要把它勾起来，要把它勾起来。你如果现在没有勾会怎样？不怎么样啊，等会你让那个 hybrid configuration 会报错而已。那怎么办？你再回来再重新跑一次，再重新输入勾一下就好了。好，就是这样子，好，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事后想到说，欸，我现在要来做 hybrid， 啊，当初没有勾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密码同步，应该看很清楚吧？好，所以密码同步 ，dersync 加密码同步没有很困难，就是勾这个勾勾起来就行了，勾这个勾勾起来就行了哈。好，那接着下一步哈，这时候呢，他会去做验证，你刚才输入的账号密码对不对？好，如果对的话呢，接下来就会出现。那个画面问你要不要立即执行，好，要不要立即执行？我们等他一下哈。事实上，我要喝水，好吗 ？Sorry， 这就是这个完成了哈。那这时候呢，会出现这个立即同步你的目录哈。如果你按下完成的话，按一下完成，它就真的开始背景同步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现在的建议哈，就是你不要马上按完成。为什么？因为通常客户的需求哈，他不希望整个 AD Forest 的所有账号都同步上去。 好，这个需求非常的常见。如果你现在按完成的话呢，它会把整个 AD Forest 哦，就是你底下有10个 domain， 10个 domain 不相关的全部账号全部 sync 上去哦。哦，我相信这个应该绝大部分不是你客户想要的，好，绝对不会是你客户想要的。那怎么办？所以呢，先不要 run， 好，先不要按完成。来，我们哎，有跑掉了。好，好，在这边哈，先不要按完成，按下一步，我们不要按完成。那我们要开启那个档案总管，去找到刚才你 DeltaSync 安装的那个目录。好 ，DeltaSync 安装目录，在它安装目录底下呢，它有一个 Windows Azure AD DeltaSync 里面底下会有一个Sync Bus 的底下会有 Sync Service， 然后呢 UI Share 里面会有 MIS Client。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背景执行在同步的时候，就是它在同步了，它在同步。那这边呢，我们要去点一下 Manager Engine， Management Engines 哈，然后底下你去选这个 AD， 就是我们 On-premise 这边的 Connector， 好 ，On-premise 这边的 Connector， 然后呢，按右键，好，按右键有一个 Property， 好，就是内容了哈 ，Property 的部分呢，那接着我们要做什么？点选你那个Configure DeltaSync 的 Partition。好 ，partition 在 partition 这边呢，会有一个 container， 我们要去选我们要同步的 OU 的账号里面就可以了。我们要被同步上来的，好的，放大一下给大家看，在 config directory 的 partition 这边底下会有一个这边哈，在 select container for this partition 的时候呢，这边点进去，好，点进去哈，那点进去之后呢，会输入要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就是输入 AD 的账号密码，当然要 administrator 了，好 ，administrator， 好 ，AD 的账号密码进去之后按 OK。接着就出现这个画面，好，接着就出现这个画面，应该看得到吧，大家。好，接着画面预设，你看到没有？是从 root 整个 forest 全部同步哦，所有的账号都要同步。但刚才我说过，这个应该不是大部分企业所想要做的。好，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把，哎呦，怎么又跑回来了？好，我们就把所有勾勾掉，我们只针对这个 ACU 这个 OU 的内容账号去做同步就好。好，只针对 ACU 这个账号内容去做同步就好啊。这个 OU 底下的所有账号去做同步，好，这样就可以避免把所有的整个 Forest 底下的账号同步上去。那这个设定完之后呢，你再去按完成，好，再去按完成，它就会开始 run。在按完成之前呢，先让大家看一下我没有作假哈。现在在 Office 365上面只有两个 account， 好，只有两个 account 哈。那接着呢，我们回来按完成哈。按确定，这个同步呢，其实还蛮快的。我刚才设的环境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时间，差不多几分钟而已哈。因为那个时间12点，好，12:08，差不多几分钟。那现在还没有出来哈，再等它一下子 refresh 一下。好，那等会出来了哈，出现了。好，差不多9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因为我账号没有很多。那你看同步上来的账号，后面的状态就会跟你说跟 AD 同步，哈，也和 AD 同步，就是这些账号是从 AD 同步上来的。好，这些账号是从 AD 同步上来的。那同步上来之后呢，其实基本上你要做一件，如果你接下来就是要搬信箱的话，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先，因为在 Office 365上面的授权，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好，每一个账号都要有一个授权。OK， 你上账号上来同步上来，不代表你有办法，你有权限，你有授权可以使用 Office 365，所以你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去 enable 授权，好，同步上来的授权。比如说我等一会就要针对这两个信箱去搬上来，把它搬上来，搬上来之后要让它立即可以用，所以我先做授权的动作，哈，先做授权的动作。好，这个把它勾起来，哈，把它勾起来。然后呢，在右手边这边会有一个启动同步处理的使用者，启动就是去设定它的授权 Office 365的 license。好，一个萝卜一个坑哈，在指定的授权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呢不要选错了。根据 Victor 王老师的说法，这个是决定你会由谁来 support。如果你是勾美国，扣会进到美国去。当然进到美国去，你还可以要求他再绕回来，但不要这样搞自己哈。一开始你就是使用者。大概你的 support 你要找谁，基本上你就到这边就选那个台湾了。那这边 license 的部分呢，你可以去决定要给他哪一些 license， 这是 Office 365 license 啊。那预设我们现在是 踹尔的，就是E3的方案，所以我全部都给他的，好，全部给他，就是说勾下去之后，他就可以用这些服务 ，O365 这些服务哈。好，那接着呢，再往下哈，好，接着再往设定完那个授权之后呢，让他选定你的位置，好，选定你的位置哈，然后按下启用，好，按最底下那个启用。启用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完成马上啊，这个就是使用者账号要登录的，因为他要输入登账号。好，这个就是这个维码怎么来的，就是刚才你在 AD 里面加进去的，他把它同步上来的。好，然后呢，我现在要把它登出哈，因为我们先验证一下这个使用者 sync 上来之后可不可以登录。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 AD 的账号跟密码去做登录，但是是用 UPN 维码的方式 ，UPN 维码的方式哦。那现在呢会报错啊，因为还没有马上生效，所以我再马上再试第二次就可以了哈。这时候账号密码呢，就是用你 AD 账号的密码，因为我们刚说已经把它德克 sync 上来了，好，德克 sync 上来哈。好，那接着上来之后呢，因为它现在没有 exchange 的 mailbox， 因为我信箱没搬上来嘛，好，信箱没搬上来，而且它刚刚才 create 完这个账号而已，所以你看这边现在都还在设定中，还在跑设定中，还没 ready， 你可能要等你三分钟到五分钟左右，它这个这边才会 OK 哈，才会 OK。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哈，接着就是要进到 hybrid 的哈 ，hybrid 的部分。那你要部署一个 Exchange Hybrid Server 呢，基本上我们刚刚已经有说过了哈，你要用最新的 Exchange 2013的版本，而且我们的文件建议你不要把角色拆开来，不要把角色拆开来，那只会让整个架构更复杂哈，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两个角色， 2013有两个角色嘛，就 Mailbox 跟 Case Server。那 Edge 当然不算， Edge 是放在 DND 区的，这跟 Hybrid Server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建议你用2013 CU1 哈，然后是所有角色装上同一台的。然后呢，硬体规格当然就跟2013的硬体规格的需求一样，但是 有可能你要考虑到你现在目前你要被 handle 的流量哈 ，mail 的 SMTP 的那个 traffic 的流量，你可能要往这边，如果有这么大的流量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它的规格要往上增哈。那它要一张公开凭证啊，一张公开凭证。那这公开凭证呢，它要包含的名称只有两个，只有两个，一个是 mail.msft.com， 这个就是所有 HTTPS 去存的 client 端去存取使用的，比如说 OWA、Exchange AT Sync， 好，或者是那个 Outlook Anywhere 好用的哈，这个呢，这个名称你要放在主旨。名称就是 subject name 或者是 common name， 如果你是去third party 那边生成的，他会看到一个 common name，common name 就是指这个，好，指这个。那另外一个名称呢，你要放一定要放进去，就是 auto discover， 好，就是这个你放在主旨别名就好了，就是 subject array name 的部分，好，你把它放在那边就好了。所以你在申请凭证的时候，你要用 SAN 的凭证或者是 UC 的凭证，而不是一般单纯的 web service 的凭证。OK， 你在跟 third party 的，就是公开凭证商去购买的时候，不要选错类别了哈，选错类别。那因为他要一个 public IP， 好，所以呢，就是刚才说的 auto discover 对应进来的那个 port 就可以了。好，那 edge server、hybrid server 哈，你25 port， 如果你有 edge 的话，就不是指到 mailbox 的，要指到 edge 的。好，假设如果你有这样的环境的话，好，不然的话，一般情况下25 port 跟43 port 就指到 hybrid server 哈，指到 hybrid server 上。那这个也是常问的哈 ，Hybrid Server 的 Product Key，Hybrid Server 要不要 License？ 对我来说，你装任何我们的产品都要 License 嘛。但是 Hybrid Server 呢，在这种情况下，底下列的情况下呢，你可以不需要有 License， 好，你可以去 get 到一个 Free 的 Product Key。好，那前提条件是你的环境呢没有2013，好，没有2013。你如果有2013，你本来就要买 License 啊，好，就不应该会。再跟我要一个 license，OK？、Okay、那你 on premise 呢，就是2010或2007，你没有2013的情况下，然后呢 ，hybrid server 上面不能有任何信箱。如果有信箱，我们会认为你不是要做 hybrid，OK？、Okay、好，那你怎么去拿它呢？你点这个 key， 点这个网址之后呢，它会要求你去登用 Office 365的 account 去登录，而且这个 Office 365呢是不能是试用的。不能是试用的哦，好，就代表你要有付钱的，好，你要付钱的。然后呢， 接着就去选啊，这太细了，我看一下。好，去选你的 Hybrid Server 版本 ，Hybrid Server 版本。那我们现在是要用2013嘛，所以你选2013。那在下一步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组 key 给你。好，那所以下一步我们就不看了啊。各位如果有用到，应该就会可以去上面去申请，应该申请得到了，不可能不太可能申请不到。那相容性哈，这个也要让大家看一下。好，因为你现在还我们现在的 on premise 还会有这些环境嘛，好，还有这些环境。那你看哪一个环境？其实你现在简单化了，只要不是以 change 2003的环境，都要用以 change 2013的 server 当 hybrid server。好，就是这样简单。那如果你是2003的话，你才会用到这个。以 change 2010当成 hybrid server， 好，当成 hybrid server， 否则其他都是用以 change 2003，好，就是2003，好，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最后接着来看的是 ADFS， 那我们刚说 ADFS 就是单一登录了，哈，单一登录，我这边就没有 demo 了，哈，因为单一登录的话 ，OK， 单一登录啊会比较复杂，会比较复杂，哈，那但是这边有跟各位 highlight 一下，哈，就是它不是必要的部署项目，不是。好，千万不要认为要用 Hybrid 就要 ADFS， 不一定，好，不一定。那如果你要部署 ADFS 的话，你要另外额外多一个 Public IP， 因为它也是走43 port， 好，还是走43 port 啊，所以而且它也要一张凭证啊，也有一张公开凭证啊，好，所以这个是特别注意啊。那你要先下载这个登录小帮手，你可以用2012或2012 R2 内建的 ADFS， 我会建议你用这两个版本其中一个。内建的 ADFS 去做 Federation Server， 做成 Federation Server， 然后你要安装那个 PowerShell， Windows Azure 的 PowerShell，Azure 有 AD 的 PowerShell。那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呢？应该要用 ADFS， 在这一张文、这个我们官方文件里面说得很清楚，它在这边呢有列了几个理由、情境啊，应该不是说理由，几个情境，比如说你呢。你要 control 你的 password policy， 啊 ，control 你的 password policy， 那我们往后拉，你可以用两种，就是 direct sync 加 password sync， 或是用那个direct sync 啊 ，direct sync。如果你是要用 direct sync， single sign 这个最后面这个 single sign 就是 ADFS 啊。那你看，比如说有下面这几个是一定要用 ADFS 的，就是你要用多重验证，你要跟你的 on premise 这边要做多重验证，就是第一天。冯立伟老师讲的，好 ，Office 365多重验证里面的，好，或者是你有一个，你要跟你的那个确保你的账号验证发生在你的 On-Premise AD 的，就我刚说的，好，或者说有客户有一些需求，他要客制化 OWA 登录的页面，客制化 OWA 登录的页面，这个时候呢，也只能透过 ADFS 去客制化 ADFS 页面，好，这个是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就要部署 ADFS， 否则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就用一般的 direct sync 加 password sync 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最后一个哈，这个讲完，当然还有两个 demo 了哈，因为 demo 放在最后面。公用资料夹是常常被目前如果你要迁移的话，会是一个问题，会是一个问题哈。在 Office 365 2013的 RTM 刚出来的时候是不支援 public folder 的，就是说 Office 365上面没有 public folder。那 SP1 之后呢，支援 public folder， 好，支援 public folder。那问题来了 ，public folder migration， 它不现在目前哈 ，public folder 不能做 replication， 因为2013的 architecture 改变了，好 ，public folder 没办法做 replication 了。那怎么办？你只有三个这个选项，要么留在 on premise， 要么把它搬到 cloud 上面，好，只有这两个选项。那两个选项里面的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多一个选项就是你要使用新版还是旧版？我说一下什么叫旧版，旧版就是。以 change 2007或以 change 2010的 public folder， 这是旧版。新版的是以 change 2013的 public folder， 好 public folder 哈。那或者是你直接用把所有的使用者的 public folder 的那个内容呢，把它搬到 Office 365。但是如果你是要搬到 Office 365的话，特别注意，只有以 change 2013的信箱才有办法去存取。OK。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客户是2007、2010的环境，他做 hybrid， 你的公用资料夹只能放在 on premise， 因为两边的使用者要存取嘛，两边使用者存取嘛。好，所以这张表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 不要规划的时候不要给他弄错了，不然会很尴尬的。好，那这个呢是这个起承转合哈，这个我就是要接到那个下一场 Vitor 老师的哈，他的内容。好，那这个呢，我们在 Office 365提供内建四个 migration 的方向方法哈。那其中前面三个呢，等会那个下一堂课会说明。那有一个 IMAP migration， 我快速带一下哈。那只要你的 exchange 你要 migrate 的对象呢有提供 IMAP 的 protocol，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 migrate。但是这个 migrate 只能 migrate email， 其他都不能 migrate， 好，其他都没办法 migrate。这规则来说了哈。当然你要把行事历那些，如果它可以汇出，然后汇到 Outlook， 当然也 OK。但是你就要后面手动自己使用者去做。另外一种是 cutover 哈 ，cutover 就是完全转移，就是一刀两断。好，一刀两断哈，它就是你 on-premise 一直在用，但是在 O365 那边呢，你先把它 config 好，然后去 enable 那个 waiter 的时候呢，它要透过 RPC over HTTP 帮你把信箱同步一份过，用 incremental 的方式把信箱同步到 O365， 然后全部的使用者账号都同步完了，你再把 MTrack 切过去，一切过去全部人都一起过去，所以这叫做 cut over 一刀两断。Stage 的话呢，它提供 pair run user 的选项，好 ，Stage 跟 cut over 其实很像。好，但是差在就是pair run 部分，好 ，pair run 部分哈。好，那最底下就是 hybrid 的部分 ，hybrid 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迁移方法比较呢，这个可以各位看一下哈。那等会Vitor 老师这边也会说明，这个 summary 也是一样哈，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好，最后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哈，刚才那个 hybrid 没有 demo 的部分。OK， 那我们来看哈，它部署程序会是这样，你要先刚才我们做，你要先有个 O365 的订阅嘛。然后呢，你要注册你的网页，我们刚才也做了。然后呢 ，deploy Delta Sync 刚才也做了，对不对？好，那接着安装这个1002013的 server 当成 hybrid server 哈，这个我在 lab 里面也做了。好，那接着你 publish 它的 case， 就是把那个 firewall HTTP 就刚讲的 TCP 443跟25 port 对到你的 hybrid server。好，那接着就可以去 run waiter。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在 run 之前呢，你一定要做这些事情。用 ESRCA 呢去做 Exchange Web Service 的连线测试哈，这个网址在哪边？就是 www.exrca.com， 就是到这个网站哈，打这个网站，然后呢，你去选这个 Exchange Server 呢，然后 Outlook 连线测试 ，OK，sorry， 应该是选上面这个同步服务才对哈，同步服务通知这个可用性就是 Exchange Web Service， 那连线测试之后呢，你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好，就是你 on-premise 的账号，任何一个账号密码给他。好，接着呢，他就会让你去跑连线测试。那跑连线测试之后，如果只要看到绿灯的都 OK， 好，只要绿灯的都 OK， 好，绿灯的都 OK。如果绿灯有黄色也没有问题，好，只要发生，因为黄色是因为它的凭证，好，跟信任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不影响，好，不影响。好，如果这测试过了之后呢，我们就来 run， 好，就来 run 哈。OK， 这个是 Office 365。我内部不是在我 on-premise 内部的，所以我登进来之后呢，去点混合，在启用的时候呢，它会要求你做登录，好，它会要求你登录这个 Office 365，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会如果你事先没有把你的 on-premise 的那个 Exchange AT-Sync 的网址加到信任网域的话，它会跳不回去，好，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Cookie。Cookie 跳不回去，他会跟你说我没办法回到你的 Exchange 的 EAC， 就是那个网址，就是 Exchange Administrating Center 那个网址。好，所以呢怎么办呢？要把这个 ECP 这一串把它加到信任网域，好 IE 的信任网域，不然它跳不回去，因为它 Cookie 验证完之后它跳回来。好，就是你 OWA 你要连 OWA 那个网址啊，正常来说，因为预设的情况下是这样哈。那接着我们再去启用一次哈，再去登录。这时候登录，因为刚刚有输入账号了，所以它会 keep 住，所以它就直接过来了。好，那过了之后呢，我们去按启用，按启用。这个 demo 应该我估计应该是全台湾我第一个在做的，就是公开场合 demo 的，因为这个是用 CU6 去做的版本，那 CU6 等会会跟一般你前面看到的旧的比较旧版本呢，会有一个很大不一样。那一开始呢，你在做混合营的时候，它要去验证你的 exchange domain 是不是你的，所以一样会出现这个输入这个是什么 ?TXTRacker。它一样你要到你的那个 public DNS 去把这一串 TXTRacker 的内容把它加进去。好，那这边你要按一下这个才有办法把它复制起来。好，才有办法复制。因为这一长串你不可能把它记起来，不可能把它记起来。好，所以呢我们先把它这内容复制贴到这个 notepad 底下。 然后呢，我要的是后面那一串，哈，后面那一串。所以呢，接着我要登录我的 GoDaddy 哈，登录 GoDaddy 的这个部分呢，我就直接跳过去了哈。好，这是我都 GoDaddy 里面的这个网域的这个 long DNS， 因为我 DNS 放在这上面哈，它 free 的不用钱，非常的好，好用哈。然后把这一长串，就是刚才那个 T 加 T 那一长串，好，从头到尾把它复制起来，然后呢，就是贴上去，好，贴上去。这个步骤当然要看你的 DNS 的怎么设定了，怎么设定。好，那 OK 之后呢，我把它 save 起来，把这个 long 呢修改 save 起来。然后我说用 GoDaddy 好处就是它 DNS 好处就是它非常的快，又跳掉了。它非常快啊，你按完之后马上就生效了，马上就生效了。好，这个 demo 完之后还有一个 demo 了哈，还有一个搬信箱的 demo。好，我把它 save 起来之后呢，接着我就去按验证，好，去按验证哈，因为这边下一步它会去验证哈，如果你有加成功，它就会过。那接着呢，去选你的 case 或是 edge， 就是在这边。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edge 哈，就是用一般 case 就好了。好，然后呢就去按下一步哈。那接着呢，我们去做。你要有一些几个选项要选，第一个他告诉他你的 case server 在哪边，因为我们现在是二合一的角色，所以两个呢都会装在同一台，所以指的是 case 跟 mailbox 都同一台。这个为什么选送信信箱？送信信箱就是 hub server， 以前的 hub server， 那现在 hub server 在 mailbox server 上面嘛。然后凭证当然你一开始就要先设定好公开的凭证，然后呢跟他讲你的入口点，就是你那个要让他去 Office 365去连线的那个入口点，就是 mail 点你的 domain 哈那一笔。那接着呢，输入你内部的这个 administrator 的账号，好 ，administrator 的账号跟密码。然后下一步呢，去输入 Office 365， 好，输入 Office 365管理者的账号跟密码，好，账号跟密码。好，那接着呢，再往下的时候呢，下一步哈。如果你输入的账号密码跟刚才那个讯息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就按 update。这个 update 就是刚才时代前面的第一步骤，那个指令 foundation 那个指令就是 update hybrid cloud 的那个指令。好，你按更新的时候，它就会去触发它，就把刚才你输入的那些资讯，还有你现在 topology 里面的这些 config， 刚才时代上面列的那些资料，把它读出来。好，把它读出来。那接着你会看到它做一些 precheck 的动作。好 ，precheck 的动作哈。然后呢，去做收集使用者设定值，就是刚刚说的那些一长串的那些指令，所有的 config 它会读进来。然后呢，接着呢，就等它跑一下哈，它会设定这个 organization 的 relationship， 好，就是 organization 组织的关系，因为它要建立那个 trust， 好，建立那个让它 FreeBSD 可以互相读哈。好，那接着呢，等它跑完，把这些 config 都 run 完哈，把这些 config 都 run 完。好，设定邮件流程哈，然后呢 ，in the org， 那这边呢，这个就是我 troubleshooting 的问题，他这边告诉你 auto discover 连不到，我后来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发现，我这边顺便分享了哈，因为各位有可能会遇到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为了昨天的课程哈，去 enable 了那个 map over HTTP， 这个是一个新的功能哈，新的 protocol， 如果你的组织里面 enable 了 map over HTTP 的话，这里是不会过的，因为这边要透过 RPC over HTTP， 这两个 protocol 不一样，虽然都是走 HTTPS， 好，所以 我中午的时候这边卡了一个半小时，那如果你没有我把它解除掉之后呢，它就 OK 了，重新再 run 就 OK 了。好，接着呢就会出现这个，这个是 Office 365， Exchange 2013 C5 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让你去设定用 All Authentication 呢去做验证。这个验证的设定的方式就是让你呢可以不需要再去透过 Microsoft Federation Gateway 去做 Federation 的动作，它会直接透过 All Authentication 让两边的组织可以透过 Case to Case 的方式去查询 欧洲体制要去查询对方的资讯。好，所以这个是按设定之后呢，它会跑这个画面哈，你可以决定要或不要，好，要或不要。好，那因为我是纯 pure 的环境，而且都资源，所以我就是去跑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按照它那个步骤去 config 它，它会帮你从背后那边去帮你跑完哈。那 config 的时候呢，它会下载去跑装两个，好，就 support assistant 的这个 tool， 好，这两个 tool， 那它会背景去帮你装完，然后 config 完。好，帮你装完跟 config 完，所以 你就花一点时间等他，让他等哦。这个动作哈，这个动作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定要在 hybrid server 上面执行，好，但是我是在 hybrid server 上面执行的，好，所以你到时候如果不是在 hybrid server 上去执行这个动作，因为你可以透过 web 的方式连上去做嘛，啊，这个就不一定了，不确定了，但是我的环境里面我是透过 hybrid server 上面去 run 这个指令的，好，去 run 这个指令的。好，所以呢可以看一下哈，让它跑完，那它会再装第二个，好，装第二个，所以 total 装了40几 mega 的东西哈，那跑完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 down 哈，如果出现这边 OK 之后呢，就完成整个 hybrid configuration， hybrid 以确定 hybrid configuration wizard 的这设定。那当你跑完之后，你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你看到，哦，现在在企业版，这就 on premise， 我现在点 O36会直接跳到 O365 的 Exchange Online 的管理中心，这个就是用同一个界面，同一个界面去管两边的使用者账号。那现在在 O36 这边只有两个账号而已，所以我等一会下一个 demo 就是要把另外两个信箱搬过来，好吧，搬过来哈。所以我们接着来看下面另外一个 demo 的部分。好。刚才我们已经设完 Hybrid Configurator 之后呢，接着我们搬信箱哈。那信箱的部分呢，你要在 O36 的管理界面，就是以前 Online 管理界面，去点选收件者，然后移转哈，去新增把使用者 migrate 到 Exchange Online。那 Exchange Online 的时候呢，你会有几种选项，就是刚刚这边哈，会有几种 migrate 的方式，好 ，migrate 的方式可以选哈。所以你这边要选那个远端移动哈，远端移动。那接着呢，去选你要被迁移的使用者账号。信箱就是从 on-premise 的信箱，我刚才有 enable 这两个账号的 license 嘛，好，所以我就先把这两个选起来，然后下一步，那这个是 MIS proxy， 就是你的 case server 对外的 FQDN 啊 ，case server 对外的 FQDN， 他会去做验证的动作哈。那 OK 之后呢，请就给他 P4 档，因为他是用 P4 档的方式的概念去迁移的，所以你给他 P4 档一个名称哈。那在目标传递网域这是什么？这就是 target address。Target address 哈，一切有 Target address， 你这个 Target address 你要选的是选到你真正使用者在使用的那个 mail， 就是 mail.msasasia 那一个，好 ，mvp.asia 这个，好，不是他预设那个，不是他预设那个，不然你会搬不过去。那这边呢会有一个，这边会有一个选项哈，这里。这边会有一个选项呢，是指你要自动完成还是？这里，好，它有一个叫做你要自动完成还是手动完成。这两个差别是在于，如果你选手动的话，等一会它移信箱搬信箱搬到 95% 的时候，它就停住，它会停住哈，那让你去通知使用者说，哎，接下来我要 lock 信箱了，我要 lock 信箱。在还没有到 95% 之前，使用者都可以正常收发邮件，但最后面那个 5% 呢会被 lock， 会被 lock。所以如果你选手动的话，就是让你有时间可以去通知使用者。我接下来再按 下一步完成的时候呢，使用者信箱会不能存取，会被 lock 住。好，就插在这边。如果你自动完成的话，就是不管使用者，就是你可能在离峰时间，使用者没使用的时候，你就直接就把它完成。好，就是差别插在这边哈。那我这边呢，我是选直接手动哈，因为让大家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哈。然后按继续，那接着它就开始在同步了，好，就会开始同步。它的这个同步的这个目 mailbox 的 request 的 queue 呢，是放在 online 上面，不是放在 on premise， 好，是在 online 的移转这边哈，移转里面它 queue 目 mailbox 的那个 queue request 是放在这边。那接着就让它去跑哈，就去跑，跑中间会花一段时间的，会花一段时间。那正接着呢，你看这边会跑到 95% 的时候。这边有没有？它会多一个选项，完成这个 P4 档，这个就是手动，好，就是手动哈。 因为你这个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把使用者的信箱 lock 住，好，所以你可以用选择你要自动或是手动。那你按完完成之后呢，使用者那边 Outlook 如果还在连线中，它会跳出一个讯息说，管理者做了一个变更，你必须要关闭 Outlook 重新再开启的这样的一个警告讯息。好，那完成之后，已同步完成之后，我们回到这个 on-premise， 这是 on-premise 哦。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信箱有没有，现在变成是 O36 的信箱类型，变成 O36， 好，变成 O36， 就直接从 on-premise 被搬过来。那 on-premise 那边信箱变成什么？因为信箱被搬走了嘛， on-premise 那边信箱会变成是 mail enabled user， 就是联络人，会变成联络人。好，因为它信箱被搬过来了，好，信箱被搬过来了，所以它呢，这个是它，你可以进去看它 detail 的那个目的那个log， 好 log 哈。那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使用者搬过来之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好，已完成了。我们测试这边，在 client 端呢，我用 OW 直接做登录哈。你看现在登进去之后呢，跟刚才登进去不一样了。刚才登进去是空的嘛，因为都没有还没有信箱嘛。那我现在用 OW 登进来，你看第一次登录要选时区哈，选时区，台北，然后储存。那这边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去验证搬过来之后可不可以读得到 on-premise 的人的 FreeBSD 的状态。好，这个才有意义嘛，才有意义哈。所以呢，我在这边呢，第一个去测它的那个 Gale。Gale 在这边我就按加号。好，按加号之后呢，预设你会看到空的，不用怕，因为它是在我的联络人，我的联络人当然看不到。好，就是自己个人的联络人。那 OLON 我没有建会议室信箱，所以我们点 OUSERS。好， OUSERS 这个就是 on-premise 那边 sync 过来的联络人，跟你这边的信箱的。好，那我选一个叫做NOHA 的这个账号。好，因为我在先前我有先送一个那个行事历给他，行事历 item 给他，所以呢，我们在这封信比较好，我们先去建一个行事历，好，在 OW 去建一个新的行事历事件，然后呢，在出席者这边，我把刚才那个 NOAH 把他那个账号加进来，然后呢，我去浏览看他的行事历可不可以看得到，好，可不可以看得到哈，所以呢，我按一下排程，好，按一下那个排程助理员。好，这边如果它现在有出现空闲，而不是秀没有资讯的话，就代表看得到。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在这边有一个叫 NOH 的形式里，它这边就有一个忙碌的状态。这个账号还在 on-premise 哦，还在 on-premise， 没有搬到以前的 online。好，没有搬到以前的 online。好，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 OWA 的方式快速去做一下验证。当然，反过来从 OWA 从 on-premise 那边来读这个 Jamie 的这个形式里，应该也要读得到。好，也应该读得到哈。好，这个是今天整个 demo 的内容哈。那今天的课程也，这个、是最后一个 demo 了哈，最后一个 demo。好，这个是透过 hybrid 的方式呢去做 migration。那接下来会是Victor 王老师这边去跟各位做前面另外三个好 simple migration 的这个介绍哈。好，谢谢大家。那请大家填写一下问卷哈，谢谢大家。